12月23号，中共当局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所谓嘅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喺观察家佢哋睇嚟，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喺大会上嘅讲话睇似示强，但亦都明显系喺度示弱。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则穷于应对有关朝鲜战争嘅基本历史事实。习近平喺讲话中话：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同冷战思维出发，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嘅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侵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俾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有分析家指出，习近平讲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好似朝鲜战争嘅爆发同火山嘅爆发一样系自然灾害，刻意回避究竟系边个发动咗侵略，毁坏咗和平，导致咗战争。习近平嘅呢一种含糊其辞嘅措辞，凸显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羞于承认中共政权所谓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其实系支持发动战争嘅侵略者。分析家佢哋认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而家亦都喺度力图掩盖另一个基本嘅时间线同历史事实，呢、这个就系、是。只系喺得到苏联同中国共产党政权支持嘅金日成当局发动侵略战争之后，美国先至采取行动给予台湾军事支持，而呢一种支持使中共政权至今难以武力消灭喺台湾嘅中华民国，并由此完成中共所称嘅祖国统一大业。分析家佢哋仲指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嘅几十年里边，中共当局一直对中国公众封锁消息。同时宣传所谓嘅韩国同美国挑起战争，中国不得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嘅神话。随住时间嘅推移同苏联秘密档案嘅解密，中共当局喺神话难以为继嘅情况下，不再宣扬呢一种神话。但中共当局亦都长期坚持拒绝公开承认当年嘅朝鲜战争系金日成政权发动嘅侵略导致嘅。中共政权支持侵略者，并为此付出咗沉重嘅代价，呢一个基本历史事实。然而，呢一种情况喺2017年5月发生咗戏剧性嘅变化。当时，北韩金家王朝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坚持发展包括原子弹在内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致东北亚地区局势紧张。中共当局认为金正恩当局嘅呢一种做法损害咗北京嘅利益，并为此提出咗批评。金正恩当局反唇相讥，抱怨当年为金家王朝火中取栗而蒙受巨大损失嘅中共当局系对平壤忘恩负义。中共中央部、机关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对金正恩当局嘅呢一种抱怨提出咗反抱怨。并顺带陈述咗国际公认嘅基本历史事实。喺朝鲜嘅意念中，朝鲜喺长达70多年反美嘅第一线，维护咗中国大陆嘅安全。值得一提嘅系，用嘅系中国大陆。按此顺理成章嘅系，中国应该支持同满足北韩所有嘅要求，并且应该感谢北韩。呢个完全系对中朝关系乃至东北亚格局嘅颠倒。如果唔系金日成要统一半岛，半岛点会爆发战争？中国卷入其中，付出咗几十万人嘅生命，爆发咗中美长达20年嘅对抗，甚至使两岸问题搁置至今。中国承担咗北韩当年任性与妄动嘅大部分成本。人民日报署名合客岛嘅文章喺呢一度所讲嘅半岛，即朝鲜半岛。两岸即台湾海峡两岸。习近平喺人民大会堂发表嘅讲话中话：世界系各国人民嘅世界，世界面临嘅困难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先至系人间正道。当今世界，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都系根本行唔通嘅。 任何讹诈、封锁、极限施压的方式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单止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这一段话明显是针对美国的话，被很多评论者认为是罕见的强硬。但在纽约的学者和评论家胡平看来，习近平的这番话其实是以滑稽的方式清楚地展示了习近平以及中共当局的虚弱。胡平所讲的滑稽是指习近平在这里以看似强硬的措辞来对美国发出请求甚至哀求。因为习近平所讲的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反对讹诈、反对封锁，明显是指美国方面认为中共当局多年来拒绝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做出的承诺，坚持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美国特朗普政府为此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并不表示不惜在经济贸易上和中国脱钩。胡平说，你要讲美国要强买强卖，讲这个是美国霸道霸凌，还有一些讲得过去。现在美国是要跟强买强卖倒过来，他不买你的东西，也都不卖给你的东西，不跟你玩了。怎样能够讲霸道霸凌呢？这个是很可笑的。现在中共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中共就好希望中美之间仲能够延续同发展过去几十年来嗰一种经济贸易往来，因为过去中共从呢一种往来中得到咗好多好多嘅好处。佢担心嘅就系呢一种好事从此告一段落。胡平跟住话，喺对美政策同宣传问题上，以习近平为首嘅中共当局，而家早就已经进入咗语无伦次嘅状态。先前中共当局声言美国同中国打贸易战绝无好下场，必须悬崖勒马，又声言美国同中国打贸易战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好多中国网民调侃话，点解唔俾美国好好嘅打自己嘅脚呢？点解要阻拦美帝跌下悬崖摔死呢？中共当局先前对呢一种调侃无言以对，而家中共当局显然亦都冇办法应对中国网民质问，点解要阻拦美帝自寻死路？胡平话：你睇到佢最近使劲买美嘅农产品，做出兑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嘅姿态，就系话我哋仲系好好嘅贸易伙伴吧？点解唔玩呢？我哋玩得几好嘅。佢就系希望将呢一啲事拉住，要表明呢个嘅立场，但呢一种话唔能够用软嘅姿态讲出嚟。不能够用友善的姿态讲出来，而是要用一种咄咄逼人的强硬的口气讲出来。就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仍在向全世界大力展示胡平所讲的习近平咄咄逼人的强硬口气之际，中共中央10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世人展示了习近平所掌控的中共当局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口气。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发布会上说，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之间经济联系是由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和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所决定的，彻底脱欧根本不现实，亦都没有好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朝鲜战争的真相早就为国际社会所熟知，中共当局的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实际上是支持侵略者的不义之战。中共当局为此付出了大部分成本，中国人民、中国军人则为这一场不义之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事实亦都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所公开承认。在这一种形势之下，习近平发表中共出兵朝鲜70周年讲话，声言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汇聚万众一心、交力同心的民族力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 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是惹不得，如果惹回了是不好办的。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10月26号就此发表报道，标题是习近平高调纪念抗美援朝，向美国发出强硬信号。中国人权民主活动人士魏京生认为，习近平发表看似对美好勇斗狠的讲话，其实并不是向美国讲狠话，他要想对美国讲狠话有很多更方便的渠道。他讲的这些好勇斗狠的话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计算，因为习近平当局一直在这里鼓动狂热的民族主义，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上出现很多中共政权的支持者，或中共网络民意特工声言要攻打台湾，通过武力实现中共所谓的祖国统一。魏京生说，最近真的有人议论是不是要攻打台湾的时候，很多专家包括很多所谓鹰派专家都出来讲不能够打台湾，而且讲现在还不是跟美国打仗的时机，肯定跟美国打仗没有赢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魏京生说他觉得习近平为了镇压国内的这种所谓的失败论的舆论，故意要提美国不是神话。你注意到中共宣传部门他们自己发表的习近平讲话，他们自己的标题就是朝鲜战争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意思是你看我们跟美国打还是能够赢的。在魏京生看来，习近平现在主要依靠狂热的民族主义来为他的个人独裁政权争取凝聚力，而他的独裁政权现在深陷内政外交危机，急需打鸡血，急需鼓舞信心。中共政权的批评者认为，习近平当局的内政外交危机表现在他上台以来不懂装懂，乱共指挥，开经济倒车，力图再度推行中共全面控制经济，做大做强中共的党产即国营企业，导致经济凋敝。习近平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独裁，钳制舆论，封锁消息，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给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大灾难，中共政权由此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在纽约的学者和评论家胡平看来，习近平的这种言行只能够从他个人的意识形态逻辑来理解。胡平说，在毛泽东死后，在中共实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体制内外乃至中共体制内部对很多重大的问题时时有两套话语，一套是中共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一些比较开放和开明的讲法，另外还有一套就是有人坚持的过去那一套僵硬的死不改悔的无派话语。例如对毛时代如何评价，中共党内就有两套话语，持改革开放态度的人就对毛时代否等更多，认为改革开放是对毛时代的否定，持改革开放态度的人就对毛时代否定等更多，认为改革开放是对毛时代的否定。另一套话语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讲法，即不要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前30年，给中国造成大灾难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亦由此成为了习近平当局口中的艰辛探索。在胡平看来，在所谓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中国和中共内部亦都有两种明显的不同的话语。他认为现在稍微有一些老的人都知道，即使从中共本身的利益来看，所谓的抗美援朝都是一个大错误，至于战争的真相，大家更是已经知道了。在这种两套话语并存的时候，立志当毛泽东二世的习近平会选择哪一套话语总是毫无悬念。胡平说，凡是在这一类问题上，习近平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最保守最僵硬的话语一边，他总是这个样，所以他发表所谓的抗美援朝70周年讲话，胡平说觉得一点都不奇怪，唯有他才会这样做。中共今日党内凡是对重大问题有两种不同讲法的时候， 佢一定系企喺最差劲嘅、最矛盾百出嘅、最明显系谎言嘅嗰一边，因为嗰个更能够显示出过去意识形态嘅嗰一种强硬姿态。习近平10月23日喺北京发表个讲话，话伟大嘅抗美援朝战争抵御咗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咗新中国安全，保卫咗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咗朝鲜半岛局势，维护咗亚洲同世界和平。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喺中华民族嘅史册上，永远铭刻喺人类和平发展进步嘅史册上。然而观察家同历史学者佢哋表示，70年前金日成同前苏联共产党当局领袖斯大林秘密策划同发动嘅朝鲜战争对各方都不堪回首。当时嘅中共领袖毛泽东被莫斯科同平壤完全蒙喺鼓里边，完全不知情。中国嘅冷战历史研究者沈志华得出嘅研究结果系，苏联参与咗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嘅所有策划、准备同实施过程。不过毛泽东对战争嘅准备过程同具体计划却毫不知情，或者系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或者是估计到美国不会干涉，从而不需要亦都不希望中国介入。总之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据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北韩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以至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战争爆发后第三日，金日成先至派一名教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他的俄语翻译施哲话，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亦都不同我们商量，现在先至来打招呼。斯大林、金日成和毛泽东合谋发动战争和支持侵略导致严重后果，用美国历史网站 history.com 的话，就是战争在朝鲜半岛导致将近500万人死亡，其中超过一半是平民，这个数字大约是朝鲜半岛战前人口的1/10。这一种平民伤亡率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超越越南战争，有将近40000美国人死于参战，100000多美国人受伤。中国方面几十年来对其所谓的志愿军伤亡情况闪烁其词，最先讲有将近150000人死亡，后来又话有将近200000人。人民日报合拍到的提出的另一种模糊讲法是几十万人。西方消息的来源则是中国方面有40万人死亡，将近48.6万人受伤。观察家他们提出，战争结束之后，成千上万在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军人返国之后，受到长达几十年的歧视和迫害，生活在贫困和恐惧中。他们的唯一罪过就是没有死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则在返回中国6年之后被打成反党分子，受尽迫害。在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反复抽斗，最终被迫害致死。在朝鲜半岛方面，战争导致成千上万的家庭离散，朝鲜金家王朝政权将离散家庭人员作为人质，将离散家庭亲人聚会作为筹码，反复勒索南韩政府提供援助。与此同时，虽然中共当局宣扬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使北京和平壤结下了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但分析家他们普遍指出，中共政权为平壤金家王朝政权火中取栗，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平壤在过去的60多年里面一直是最仇视北京的政权之一。平壤在2017年甚至公开对北京进行威胁和讹诈，声言中国已经抵触朝鲜的忍耐界限，要求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要考虑到严重的后果。在战争之后，金家统治者对朝鲜内部的形似亲中派进行了多次无情的清洗， 平壤金家王朝政权对所谓的亲中派的无情清洗，甚至亦都将金家的亲属卷入其中。2013年12月8号，金正恩的姑丈、朝鲜劳动党最高层的官员张成泽，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现场逮捕，四日后被处决，其罪名是凶恶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久不如的人间渣滓、党和革命的敌人、人民的仇敌、穷凶极恶的叛国贼、天下头号千古逆贼、卖国贼。金正恩当局指控张成泽向中国出卖朝鲜利益。朝鲜金家王朝对北京的警惕和敌意已经被很多中国公众知晓，金正恩以那一串奇异的罪名逐步和处决他的姑丈张成泽，更加是令中国公众惊吓。那一串罪名则成为很多中国网民争相传颂的黑色幽默式的笑谈。在这种的大形势下，习近平在中共当局出兵朝鲜，支持金家王朝发动的朝鲜战争70周年之际，发表的讲话会有什么效果呢？中国人权民主活动人士魏京生的看法是，五毛、喷子、所谓的爱国主义喷青，他们可能会受到很大的鼓励。他们马上可以跟我说，你看，习总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习总讲的有道理，这种舆论会出来，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对普通的老百姓和那些稍微有些头脑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个影响不大。魏京生说，他想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再继续被骗了。胡平表示，习近平现在恐怕无暇考虑他宣传朝鲜战争骗局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因为习近平必须让自己上台以来一直秉持无派姿态前后一致。胡平说，在所有的中共党内的两种讲法中，他一定是选择最坏的那一条，只是因为那一条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讲显得更强硬，因此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他不可能采取另一种讲法。在这一点上，他必须保持他的一贯性，因为他一旦表现出他显得不一贯，显得要采纳更开明的讲法，那就会对他整个的立场造成釜底抽薪的后果。也就是说，他既然走上这一条路，他就很艰难再后退再转弯。在观察家他们看来，在习近平以强硬的口气和措辞发表纪念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讲话之后，中共中央10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声言中美两国彻底脱欧不现实亦都没有好处，这个显然是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试图替习近平或者帮习近平转弯。在如何看待美国的问题上，习近平和他所掌控的中共中央在短短的一个星期时间里面展示出在外界看来明显是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局面不单止导致中国公众感到困惑，也导致中共舆论管制部门感到无所适从。在中国官方刊发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声言中国美国不应该脱欧之后，一位中国网民评论说，所以内部算是沟通好了。另一位中国网民则评论说，脱派分子被打倒。了解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后一位中国网民所讲的脱派是一语相关。中共在1950年代初在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之际，曾经对其党内的托派，即托洛茨基派的简称，进行无情的清洗，上千的托派被打入牢房，有人被关押20多年。中国网民发言，在中国官方刊发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声言中国美国不应该脱欧之后，习近平本人发表的抗美援朝讲话的相关段落，成为他领导下的中共舆论宣传部门眼中的敏感信息，并被屏蔽。被屏蔽的习近平讲话的段落包括，同志们、朋友们，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